年僅20出头的李怡說，兩年前剛剛從西北財經大學畢業，當時他向當地公安指控遭到姓賴的輔警是威脅，但最後他是被送入精神病院強制治療56日。在出院之後，李怡說開始發布視頻陳述遭遇，並且指控當地精神病院淪為公安黑監獄。他還以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為理由起訴江西省精神病院，官司遲遲未獲審結，但已經受到中國網民高度關注。尤其近期發布的視頻，每則瀏覽量從幾萬到150萬人不等，他的抖音號亦都總計獲讚超過950萬。李怡說從12月中旬即訴到發帖文求救，聲稱遭到公安上門威脅，還一度失聯，引發全網關注他的安全，還有人向當局追問他的下落，逼得南昌當局一度發通告說李怡說平安在家。不過李怡說的下落已經出現大轉折，據南昌公安局星期日發布的最新通告，李怡說已經二度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療。消息一出，中國網民質疑聲四起，當日還一度衝上微博熱搜，不過相關的詞條似乎現已是被審禁。李怡說二度被關進精神病院，亦都分別在中國境內的人權律師圈和海外華人民主意見人士圈引發討論，包括 YouTube 頻道主內蒙古道民亦都在海外發起說法運動，希望用網論聲量送李怡說回家。位於美國洛杉磯的中國維權人士戒立健12月22日亦都在當地的中國領事館前發起抗議，抗議人士除了聲援李怡說之外，亦都要求中共當局是立即釋放何方美、董瑤瓊和伍亞蘭等被以精神病為由迫害的所有受害者。戒立健自己就有被中共關入去精神病院折磨長達多年的第一手經驗，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共之所以綁架李怡說，是因為李怡說對中共設立精神病院的黑獄制度吹哨，亦都公開揭露中共鎮壓民意的犯行。
李怡雪这么个小姑娘，她能在这么一个体制之下，这已经不是一个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的一个事情，而是向整个中国政府这么一个医疗利益链也好，以精神病医院迫害访民维权者维稳的一个集中营也好，在向整个这个国家机器在抗争。
戴立健说，他能够在这样一个的体制之下，这个已经不是江西省精神病医院的事情，而是向整个中国政府的医疗利益链又好，以精神病迫害访民维权者维稳的集中营也好，在这里向整个国家机器在这里抗争。戒立健说，根据他的经验，他担心李怡说二度被关入精神病院黑狱情况可能非常恐怖，他这一次被关的时间可能更长，而且院内的强制的手段包括灌药等，使到人自残自傻的折磨，是恐怕损及李怡说的长期健康。他说李怡说被高度关注，令到中共担心其他受害者都会仿效利用网络维权，形成社会不稳定的力量。他说从李怡说的视频判断，他逻辑条理清晰，而且思维特别敏捷，言论有理有据，亦都多摆事实。而如果只是因为他不肯妥协的倔强的性格而被打入精神病院禁星，最终体现的是中国这个国家是生病了。戒立健说，中共经常用恐吓手段逼人禁星，包括李怡说的好朋友陈丽，多位捐款给他的网民都传出被威胁。一位名为方剑的律师在星期一在户外进行抖音直播声援李怡说的时候，亦都随即遭到警方带回派出所，当时直播间仍然有4000多人在线。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不方便具名的北京维权律师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访民意见和民主人士被精神病禁星维稳的案例太多，他自己就代理过两人后来的起诉，其中一个人仲胜诉，获得几万元人民币的赔偿。不过凡是走过这样折磨的人，留下的身心后遗症已经是非金钱能够补偿或者复原。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2022年8月曾经发布过话，中共长年在未经正当法律的程序亦都没有医学根据的情况下，强行将维权人士、上访民众等群体送入名为安康医院的精神病院。该报告收录了99位受害者的经历，他们在2015至2021年间被关入遍及21个省市或者地区的109家精神病院多达144次。多数人指出，他们遭到殴打、电击或者注射不明药物等种种虐待之后，留下严重的身心创伤。 報告仲話，最驚人嘅係高達三分之一嘅受害者被反覆送入精神病院，約一半嘅人被關入精神病院長達半年以上，其中九名受害人被關長達10年以上。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喺台北報導。